出埃及记第十三至十五章。第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现在我们看到神要留下投生的，埃及人所有投生的都被杀死了，所以神说，现在你们要把投生的分别出来，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投生的永远是属于神的，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神说，所有投生的不仅是孩子，还包括一切牲畜，都是他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关赎回投生的法律。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礼，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的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凡投生的，不论是儿子或是公的牲畜，都要赎回来，即使是一只投生的小驴也是属于神的。如果你想要留下这头小驴，你必须从神那里买回来。神说过，所有投生的动物都是他的，如果你要用它，你必须向神买，你必须把它赎回来。不论是牛或是驴子，如果你不赎回它，你就要杀了它。如果你要留下来，就一定要赎它，要从神那里买回来。对你的子女也是一样，第一个儿子是属于神的，你一定要向神献祭，把它赎回来。你看，神又在小孩的心里制造了疑问。当他们问你，哎，这是为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神是如何带他们离开埃及，并且杀死投生的等等，告诉他们是他带你们出来的。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 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头生的都是给神的祭物。如果献不起驴子，你可以用羊来代替，但头生的儿子要献给神。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现在提到额上的经文和手上的记号，你到哭墙的时候会注意到那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的手腕上啊，绑着一些小盒子，他们在哭墙前祷告，他们手臂上也绑着绳子，前额上缠着一个小皮盒，在这些小盒子里放着神诫命的抄本，他们把神的诫命绑在手腕和额头上。在额头上的目的呢，是要提醒他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挂在手腕上是提醒他们要用手去服侍神。所以这意味着把我的心我的手都连在神的律法上来侍奉神。他们在哭墙前的祷告就是这样做的。在手腕上额头上绑着小盒子的目的是要提醒他们用心去完成神的心愿，用手去做神的工。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带了约瑟的骸骨离开埃及，为了将来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可以把他安葬在那里。有趣的是，以色列人应该是沿海岸线直接经过腓力士地的，那条路啊最好走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但是神知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腓力士人攻击他们，他们会因为对神的信心不够而心中害怕，就会回到埃及去。为了要让他们明白神的能力，了解什么是信靠神，进而对神产生信心，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这样能使他们在进入应许之地跟敌人交战的时候对神有坚定的信心，知道神会把那地交在他们手中。所以我们发现旷野的经历是要让他们知道，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神都会供给他们的需要，神是充充足足的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的神，他回应他们的祷告和要求。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他们必须很快地离开埃及，所以呢，这一阵子是日夜不停地走，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给他们指示方向。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第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车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神带领以色列人转去比哈西路山区的山谷中，另外一边是名叫巴利喜芬的山区，所以他们现在呢是在通往红海的山谷中，左右都是山，前面是红海。埃及人的军队已经在后面扬起了灰尘，封住了他们的退路，他们被卡在山谷中，进退不得。当法老知道以色列人走的路线的时候，法老笑了，说他们对附近的地形一点也不清楚，他们陷入了陷阱，再也出不来了。在这个地方他们是逃不出来的，他们进了陷阱。这时候人们开始喊叫抱怨，反抗摩西。其实再恰当一点的描写是，他们对摩西吼叫，指责摩西的愚蠢，带他们到一个逃不出去的地方，使他们无路可走了。他们说，哎呀，你在搞什么鬼呀？我想大概你以为埃及的墓地不够多，所以带我们来葬在这里，是不是啊？我们不是告诉过你吗，叫你不要管我们吗？好，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呢？我们在埃及做奴隶总比死在这里好啊，比死在红海好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们呢？以色列人开始带给摩西一段艰难的岁月。对摩西来说呢，这只是开始，摩西跟这些人在一起会有许多的苦头吃。当我们看到一些领导人物的时候，常常呢会嫉妒的想，嘿，他呀实在是很幸运啊，哎呀，能带领这么多的人。如果你看摩西的情况，你还认为他幸运吗？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埃及啊？我们不是跟你说过吗，别管我们的事吗？我们呢宁愿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啊，他疯了，只有疯子才会跟从他呀，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跟我们说不要害怕啊，我们要站稳，要坚持等候神的救赎。摩西，你别胡闹啦。 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叫他们放心，然后呢，开始向神哭求，不要害怕，要稳住你们的心，仰望神的救赎。至于那些埃及人，你们再也不会看见他们了。神会为你们征战的，现在你们要镇静。然后呢，他接着祷告说，神啊，我们该怎么做呢？主说，嘿，你为什么哀求我呢？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哀求啊？我们有危险呐，我们掉进陷阱里去了。但是神还是说，你为什么哀求我？换句话说，现在是走的时候，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有时候呢，我们应该站起来开始行动。当然，毫无疑问的，神要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也要开始行动啊。这就是神现在说的，哎，你们为什么哀求我？站起来往前走，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我不能这样做啊，主啊，他们一定会用石头打死我的，前面是红海，我怎么能说要他们往前走呢？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神说，我要抓住这个曾经说主是谁我不认识他的那个人。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呢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立住了。以前在前面带路的云柱，现在神把它移到后面去，并且从高空降下来，使埃及人陷在大雾中，什么也看不见。而以色列人前头呢还是光亮的，他们可以看见所发生的事。火柱还在那里，但是云柱降在埃及人那边了，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实际上呢，是神用大东风把红海吹开，分成两边，又把海底吹干，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也许你会说，嘿，我不相信。那么对不起，你的神到底有多大呢？我对那些找借口的人感到遗憾。他们说，这红海啊，其实是芦苇之海，那是一个非常浅的海，只有啊一尺左右。事实上，许多次的强风都能把海水吹开，使得有些地方能横跨过去，因为它最多呢只有两三尺深而已。所以他们跨过的是芦苇之海，一个很浅的沼泽地。真的吗？那么神多奇妙啊，他能把整个军队都淹没在这个浅浅的沼泽地里。无论如何，在这个故事中总会遇到神迹的，你无法避免这个神迹。我呢，宁可相信圣经记载的，相信神所说的。神是够大的，我绝对相信神的权柄和大能。我说过，神现在要教导他们信靠他，但第一件要教导他们的是，他能在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为他们开出一条路来。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件事情。毫无疑问的，他们是陷在陷阱中。为什么他们会在陷阱中呢？因为是神带他们走进去的。 神对摩西说，从这里转到比哈西路去，是神叫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入陷阱的。神是故意带他们掉进陷阱，为了要彰显他的能力，救他们脱离陷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能走出路来。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许多次神带领我们到了无法解决的情况里，我们左右两边都是高山，敌人又从后面追来，大难临头了，我还不如待在那里做奴隶，总比死在这里好啊。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无法可想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我们会觉得神带领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却又离弃了我们，让我们孤孤单单地留在那里。他让我们成为这个样子，是要显明给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事，那就是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他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为我们开出一条生路来。被神带领是奇妙无比的，神永远不会带你到一个他不想带到的地方，他会为你开出路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不知道如何过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我更不知道该转到哪里去。我投降了，前途是黑暗的，往后看呢，有敌人，左右都是高山，前面是红海。嘿，不要绝望，往上看，看上。当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你试试往上看。神既然已经把他们带入陷阱，神一定会带他们出来的。神会把在前头带领他们的云柱移到后面，使得埃及人迷失在大雾中。同时呢，神也在行奇事，他使红海分开，整个晚上用火柱引导以色列人渡过红海。在他们从红海中走过时，两边是神为他们创造出来的水墙，神在没有路的地方为他们开出了一条路。第22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神现在开始建立他们的信心，神开始在他们的心里做工， 预备他们将来进入那应许之地。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能在基督里得胜的荣耀的生命，其中包括许许多多与他同行的有福经历。但是神首先要带领我们到旷野，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如何依靠他。如果我们要征服神应许给我们的土地，这信心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完全凭着信心才能征服这地。神对约书亚说，任何你脚所到之地都是你的，但是你必须走到那里，进入那地，你必须宣告那块地是你的才行。神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宝贵应许，但是你必须靠信心去要啊，你必须要走过去，亲自去向神要那些赐给你作为他子女的应许。但是在这么做之前，你需要去认识他，学习如何信靠他。神要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和权柄，他要教导我们去相信依靠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了神的目的，使百姓敬畏神。他们相信了主，他们的信心现在成长了。第十五章，这是摩西的诗歌。第十五章呢，其实是摩西在述说神的救赎和胜利的诗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很有趣的是，你鼻子喷气，鼻涕便聚起来。圣经说大东风啊，现在呢将两件事连起来了。神鼻子吹气，强大的东风。下次如果有圣塔安娜飓风，在洛杉矶附近的那个大风啊，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想到那只是神鼻中的气啊，他打了一个喷嚏而已。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经历是为了准备未来战胜敌人的。经由他的工作，神在预备我们做他以后要我们做的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道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做准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说，神对你的生命早已经有了计划，他在装备你去完成这个计划。现在神在你里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装备你去做他为你准备的工作。在申命记，我们要读到摩西的另外一首诗歌，是赞美神一路带领他们，在整个旷野历程中，神一直的带领他们，神在他们前面预备扎营的地方。神就像老鹰照顾小鹰一样的，在旷野中，神就是这样由天上在看顾他们。神就在那里，他们在学习依靠神，他们开始认知属天的看顾，认知神对他的子民的关怀。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在学习这些东西，使我们能靠他的名征战，得到胜利，进入他要我们以他的名得胜的地方。这是一首美丽的赞美诗，他宣告神的救赎和神的荣耀。好了，现在恐惧呢，要临到敌人的身上了。第十六节，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熟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感谢神，神的全能，神的荣耀，神给他们的带领及他掌权到永远。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呢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呢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犹太人呢是一个可爱的民族，健康，有活力，有激情。如果你能够让他们进入状况啊，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多么的喜欢唱歌，喜欢跳舞。记得两年前呢，我们到以色列旅游，那是最后的一个晚上，有一个很大的晚会，在那一年呢，所有为我们开车的司机都聚在一起唱起他们从小就唱的歌。有一个说，哎，记得那首歌吗？好，一个人一带头唱呢，大家都跟着载歌载舞起来。你大概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大家是又拍手又跳舞的样子。听他们的节拍啊，你就能知道他们真是进入状况了。看到他们那样的热情投入，我们呢也感染到他们的喜乐，也觉得很兴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整个过程。摩西用诗歌表达了神的能力和救赎， 他的姐姐米利安和所有的妇女都出来，手里拿着鼓一起跳舞，庆祝神带给他们的大能救赎，神带给他们的大胜利。你知道，当你想到神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就感觉到兴奋冲动，这一点也不过分。当我们去看足球或者篮球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呢打扮的像一只鸭子啊，像鸡啊等等，绕着场地啊有节奏的拍手喊叫，引起观众的注意。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说，哇，他们真是球迷啊。但是如果在教堂里有人笑一笑，哎，就有人会说，看他是个狂人，只是因为你为神的工作表示了一点感情，一个被称为迷啊，另一个呢却是狂。说实话，如果我们有时候能表达一点感情，表达神为你所做的一切和带给你的胜利，我觉得那蛮好的嘛。我不相信感情主义，感情主义和表达感情是大不相同的。感情主义是为了感情而动感情，但是因为神的工作而动些感情，这很合适嘛。我喜欢看到气氛的改变，哇，你看到今晚神做的事吗？做得多好啊。你在进入与主同在的状况中，这多么美好。我不以为神希望我们与他的关系是非常虚伪悲哀，或者是一种形式化的关系。我想神要我们享受与他同在，我想神也喜欢看到我们为他和他的胜利而感到的兴奋。事实上，我们是应该为他的胜利而感到兴奋。主是大大的得胜了，他们在歌唱赞美神的胜利，他光荣的得胜了。哇，当我想到神在我生命中得胜的时候，我要赞美主的光荣得胜，谢谢您主耶稣。感情和感情主义是不同的。如果我去看美式足球，坐在我自己的球队这边，现在呢，我们以23-17落后，离中场只有18秒钟了。球在自己这边十码线上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暂停。我们进攻，球在我们的四分后卫手上，对方的前锋冲了上来，我们挡不住他，眼看他要把我们的四分后卫扭倒了。就是这一刹那，他扔了球，嘿，扔到对方的底线。看到我们的外线前锋往前飞跑，接到了球，冲入了底线。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呢？我呢，绝不会只坐在那里说，哦，打得真好。我一定会站起来吹口哨，又蹦又跳，摇手呐喊，因为我是球迷啊。然后呢，踢球又多了一分转败为胜。我会又叫又喊，多兴奋呢，这就是情感。我们赢了，别人不会说，看这个怪人，哎，他多么感情冲动啊。现在看看感情主义者的区别吧。如果你在赛后的第二天，你又回到原地独自一个人，你做昨天同样的事，你又喊又叫又吹口哨摇手呐喊，这就是感情主义。我对这个呢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告诉你，对神，对神的工作，以及对神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的胜利表示兴奋，并不会使你受害啊。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因为他的子民对他的工作表示出一点感情就这么爱他们。他们有能力表达感情，我想神会欣赏我们对他的工作感到的兴奋。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 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这个水苦，所以那地名叫做马拉，这就是所谓的苦。记得拿阿米吗？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就是马拉的水。他们在三天以后终于来到这里，想要喝水呢，却发现水是苦的，不能喝。所以他们说，哦，马拉苦啊。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哦，摩西，你无法处理了吧。他们击鼓跳舞庆祝神消灭了埃及人，他们唱歌赞美神的胜利。你看他们忘记得多快呀，他们忘记了神的能力。我们也渴死了，给我们水喝呀。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他们在学习，学习有关神的事，他们要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神能将你生命中苦的经历提出来，将它变成甜的。那些我们尝过发现是如此痛苦的经历，神能使它转变，使它变成甘甜。当然不同的是，树枝被扔到了水中，对我们来说呢，这树枝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苦的变成甜的。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他们现在与神进入了更深一层的关系，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说，现在如果你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法和诫命，我就保护你们，我不会把在埃及的疾病和忧伤带给你们，我是医治你们的主，他是一位医治的神。有一本很有趣的书，是一位医生写的，书名叫《没有这些疾病》。在书中呢，他提到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关于饮食和洁净的规律。他说，如果一个人能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呢，他已经行了卫生的规律。他说，如果一个人能遵守摩西的律法，履行那些卫生和饮食的规定等等，他就能活得更健康。那些是神给他们的有关健康的规定。好像作者的名字是麦斯维尔博士，他是一位医生，他研究了这个律法，告诉我们律法上对卫生健康的价值等等。所以神的应许是，如果你遵守我的律法，我就保护你，我是医治你们的主。医治呢，通常是包括了预防、适当的饮食卫生等等。所以当我们讲到摩西的律法时呢，我们能发现有许多都是有关健康方面的。神要你健康，他给了你规律，他说遵守他，你就能健康，你就不会得那些从埃及人来的疾病，我是医治你们的主。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现在呢，神是带领他们进入一个重新振作的地方，在神里面啊，重新振作起来。 他们要学习认识神，学习神的做法，准备接受神要带领他们进入那充满了祝福的应许之地的经历。下一讲呢，我们要从16章讲起。好，现在请大家站起来。愿主在耶稣基督里的大爱祝福保守你。这星期愿主在你生命中做特别的工作，在看起来似乎快要失败的事情上带给你胜利，在似乎无路可走的时候为你开新路。愿你经历他大能的手在你的生命中做训练教导的工作，愿他的慈爱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得到彰显，使他的名得荣耀。愿你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大能，愿神加给你力量，使你的生命成为他的见证。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